且说，李瓶儿对冯妈妈说：“冯妈妈，你是个旧人，我从小你跟着我到如今，我如今要死了，也没什么给你的，这一套衣服和这件首饰，给你。”做个纪念，这银子你收着，到明儿做个棺材本儿。你放心，那边房子我跟他爹说，你就住着吧，直到替他看房子，他也不会撵你的。冯妈妈一手接了银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说：“我老身呐，没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得老身做一日的主。你老人家要是有个好歹，我去哪儿啊？”
李瓶儿又叫过奶妈如意，给了她一袭紫绸子袄、蓝绸裙、一件旧绫披袄、两根金头簪子、一件银满冠。如意，你为了官哥一场，官哥死了，我也要死了。我对你爹和大娘说。等明儿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孩子，还叫你接着带。这些衣服给你做个纪念，别抱怨。
如意跪在地下，磕着头哭。我指望着服侍娘到头呢，娘又病成这样。好歹对大娘说，说我的丈夫没了，只能在爹娘这儿伺候了，出去投奔哪儿啊？
说着，接了衣服首饰，磕了头，站起来，只顾擦眼泪。李瓶儿又叫过迎春、秀春都跪下，嘱咐说：“你们两个从小在我手里一场，我如今死去，也顾不得你们了。衣服你们都有，不用给了。我给你们每人两对金果头簪，两只。”金花做纪念，迎春，你已经是爹收用过的了，出不去了。我把你交给你大娘房里，秀春啊，让她给你寻个人家，把你嫁出去吧。那秀春跪在地下哭，
娘，我就是死。也不出这个门儿，
傻丫头，我死了，你在这儿屋服侍谁呀？我守着娘的灵，我的灵也有个烧的日子呀，你不是还得出去吗？
秀春说
：“我和迎春都伺候娘，
这个。也罢了，
秀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那迎春见李瓶儿嘱咐她，接了首饰，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天一亮，西门庆走进房里来，李瓶儿问。
我的棺材买来了吗？
哦，昨天抬了板来，在前边坐呢，给你冲冲。
你要是好了，情愿送给别人。
是多少银子买的？可别花冤枉钱。
没多少，百十来两银子。
那也还是多了。预备下，给我放着。
西门庆说完话出来，到前边看着做棺材去了。吴月娘和李娇儿先进房里来，看见李瓶儿浑身无力，就问：“瓶儿啊，你感觉怎么样？”李瓶儿攥着月娘的手，哭起来。
娘，我好不了了。
平儿，你有什么话，二娘也在这儿，和俺们俩说说。
奴和娘做姊妹这几年了，你没亏待过我，本想和娘相守到白头，不想我这苦命。我死后，房里那大丫头是他爹收用过的，叫他去娘房里服侍娘。小丫头，娘要是使唤，就留下；不然，给小人家做媳妇去吧。他服侍奴一场，奴死了也心安了。奶妈如意，大娘看在奴的份上，明儿你生下孩子，就让他带吧。
平儿啊，你放心，都在俺们两个身上。说兄得吉。要是有些山高水低，迎春叫他服侍我，秀春叫他服侍二娘吧。奶妈如意，不管我有没有孩子，到明儿配上个小厮，把她嫁人做媳妇也罢了。李娇儿在一旁说：“
平儿，你别胡思乱想，一切事儿都在俺们两个身上。秀春，我收到房里服侍我，等我抬去他就是了。
李瓶儿叫奶妈和两个丫头过来，给两个人磕头。那月娘忍不住泪如泉涌。不一会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她。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的话。等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只有月娘在屋里守着。李瓶儿悄悄对月娘哭
：“娘，到明儿你好生养着，给他爹生个儿子，别像奴粗心大意。”遭人暗算。
平儿，我知道。列位看官，李平儿只一句话，就一下刻进了月娘的心里。后来，西门庆死了，金莲就成了被赶走的人。月娘就是想着李平儿临终的这句话。正说话间，只见秦童吩咐房中收拾焚香，说五月观的潘法官来了。月娘叫丫头把房中收拾干净，伺候敬茶敬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和众人都藏在那边床屋里听棺。西门庆领着潘道士进来，这潘道士什么样呢？但见头戴云霞五月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插古铜剑，脚穿麻鞋，手执响鬼扇，
八字眉，杏核眼，四方口，络腮胡，威仪凛凛，相貌堂堂。若非峡外云游客，定是蓬莱玉府人。
这潘道士进入角门，转过影壁，刚要走到李瓶儿房子的台阶下，突然往后退了两步，好像在呵斥谁。仙莲子进入房里来，来到病榻前，会通神目一看，手提铜剑，念念有词，走出明间，到外面设下香案。西门庆焚了香，这潘道士烧了符，喝道：“
神将来也，你还等什么？”
喷了一口法水下去，忽然台阶下卷起一阵狂风，仿佛有神仙出现在眼前。潘道士说：“
西门市门中有李氏阴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
说了一大套之后，潘道士说：“
西门大官人，等我给他记记本命星坛，看他命灯如何。”
西门庆问：“
潘道士，几时记？用何香纸记物？”“
西门大官人，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时。”
西门庆听了，忙吩咐一切准备停当，不敢进去，只在书房中沐浴斋戒，换了净衣。应伯爵也不回家去了，陪潘道士吃斋饭。到了三更，建好了灯坛，潘道士高高坐在上面，西门庆身穿青衣，俯伏阶下，不许一个人在他左右，灯烛辉煌，一起点起来。那潘道士在法座上，口中念念有词，望天罡，取真气，这正是三信逢香三界合，一声令下一声雷。但见晴天月明星灿，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阵怪风，大风吹过三次，忽一阵冷气来，把李瓶儿27盏本命灯全都刮灭了。潘道士在法座上见一个白衣人领着两个青衣人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纸文书，呈在法案下。潘道士一看是地府勾批，慌忙下法座来：“
西门大官人，请起来吧，娘子已获罪于天，不用祷告了，本命灯已灭，怎么能救回来呢？命在旦夕之间了。”
那西门庆听了，低头无语，满眼落泪，哀告：“
万望法师搭救他。”
潘道士说：“
定数难逃，不能搭救了。”
说完就要告辞。西门庆再三款留：“
等天明再走吧。”“西门大官人，我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庙宇，自然之道。”
西门庆不好强求，让左右取出布一匹，白金三两。潘道士说：“
贫道奉行皇天之道，对天明事不敢贪受世财。”
推让再三，只让小童收了布匹做道袍穿，就告辞了。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且说潘道士告辞时又嘱咐西门庆：西门大官人，今晚切不可去病人房里去，恐祸及你身，甚至甚至。说完送出大门拂袖而去。西门庆回到卷棚里，看着收拾灯坛，见没救星，心中悲痛，对着应伯爵不觉泪流满面。应伯爵说：这是个人的寿数，已到这一步，强求不得。哥也别难过了，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吧，我先回家去，明早再来。西门庆独自坐在书房里，长着一支蜡烛，心中哀痛，长吁短叹，心想：唉，倒是不叫我到你房里去，我怎么能忍心呢？宁可我死了也罢，我要守着他。想着来到李瓶儿房里，一看李瓶儿脸朝里睡着，听见西门庆进来，翻过身来问：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进来了？那道士点完灯怎么说的？
哦，你放心，灯没事的。
我的哥哥，你还哄我呢，刚才那家伙领着两个人又来，在我跟前闹，说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你到阴司，绝不容你，还说明早来抓我。
西门庆听了，两泪纵横，放声大哭：
我的平儿，我指望着和你相伴几日，谁知你又抛闪我去了，宁叫我西门庆死了吧，也不用这么牵肠挂肚。
李平儿双手搂抱着西门庆的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天哭不出声来。
我的哥哥，奴想和你白头相守，谁知奴今要死去了，趁奴没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家中凡事要斟酌，不要冲动。大娘你也别亏欠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儿子，为你传宗接代。你当个官儿，今后也少要往院里去吃酒，早点回家，家事要紧啊。奴在还早早晚晚地劝你，奴要是死了， 谁肯苦口婆心的说你呀、啊？
西门庆听了，心如刀剜。
我的平儿，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别挂念我了。我西门庆今生和你做夫妻不到头，疼死我了。天杀我吧！
李瓶儿又吩咐迎春、绣春之事。西门庆说：“
我的姐姐，
你死了，谁人敢分散你的丫头？
奶妈也不打发出去，
叫她守你的灵。”守什么灵？关武器就烧了吧。我的平儿，你不要管，有我西门庆在一日，供养你一日。
你睡去吧，都这么晚了。
我不睡了，我在这屋里守着你。
我离死还早着呢，这屋里污秽熏得慌，他们服侍我也不方便。
西门庆不得已吩咐丫头仔细看守你娘，就去后边上房里对月娘仔细把潘道士祭灯的事儿说了一遍。
刚才我到他房里，我看他说话还挺机灵，天可怜，希望能熬过来。
哎，你看他眼眶也塌了，嘴唇也干了，耳轮也焦了，也只在早晚间了。他这个病啊，思维还不乱，临断气儿还能说话。
哎，他来咱们家这几年，大大小小，没招惹一个人，性格又好，又不多言多语，你叫我怎么舍得他呀？
说完又哭了，月娘也止不住落泪。咱们不说西门庆和月娘说话，且说李瓶儿叫迎春奶妈，
你扶我脸朝里一点倒着。什么时候了？
奶妈说，
鸡还没叫，有四更天了。
叫迎春在他铺底下垫了草纸，盖好被睡了。众人都熬了一夜没睡，冯妈妈和王姑子都已经先睡了，迎春和秀春在地上搭着铺，刚睡没半个时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际，梦见李瓶儿下炕来，推了迎春一下，嘱咐她：“
你们看家，我去也。”
忽然惊醒，一看桌上的灯还没灭，忙往床上看，还是面朝里，摸了摸，嘴里已经没有气息，不知几时几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了。可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这正是阎王叫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众人，点灯一照，果然没了气儿，身底下流了一洼血，慌了手脚，忙到后边报告西门庆。西门庆一听李瓶儿死了，和吴月娘两步并作一步奔到前面，揭开被 但见面容不改，身体还温热，悠然而逝，身上只穿着一件红绫抹胸。西门庆也不顾什么身底下的血渍，两手捧着他的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地叫：“
我的美酒的平儿，仁义好性格的人，你怎么就抛闪我去了？宁可叫我西门庆死了吧，我也不久于世了，还活着做什么？”
哭着跳得有三尺高，大声嚎哭，吴月娘也哭得泪流不止。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何家大小丫头养娘都哭起来，哀声动地。月娘对众人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这衣服也没穿一件。”玉楼说：“我摸他身上还温温的，也就去了一会儿。咱们趁着热，快给他穿上衣裳，还等什么？”月娘见西门庆趴在他身上，抱着脸哭：“
天杀了我西门庆吧！你在我家三年，一天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了你啊！”
月娘听了，心里有点不耐烦了，行了，哭两声，丢开手罢了。一个死人身上也没个忌讳，别让那恶气扑着你。他没好日子过，谁过好日子了？个人寿数到了，谁留得住他？谁不都得走这条路？李娇儿、孟玉楼，你俩拿钥匙去屋里找几件衣服来，咱们眼看着给他穿上。金莲，来，咱俩把他头发整理整理。西门庆对月娘说：“
多找两套他喜欢的好衣服给他穿去。”
月娘吩咐李娇儿、玉楼：“你俩找他新裁的大红缎遍地锦袄，柳黄遍地锦裙，再把今年他去乔庆家穿的那套丁香花衫、翠兰裙，还有新做的白绫袄、黄绸子裙都拿来吧。”李娇儿把找出来的衣服抱过这边给月娘看，月娘正和金莲灯下替她整理头发，梳得精致高贵。李娇儿问：“找什么颜色的鞋呀？”月娘说：“你把他那双紫罗兰遍地金高底鞋给他装绑了去吧。”众人七手八脚都装绑停当，西门庆率领小厮在大厅上收卷书画，围上屏风，把李瓶儿用板门抬出，停在正寝，下铺锦褥，上盖纸被，安放香案，点起一盏随身灯，又叫来戴安：“戴安，快请阴阳徐先生来看时批书。”月娘打点出装绑衣服，就把李瓶儿床房门锁了。冯妈妈见没了主，哭得眼泪不停。王姑子口里喃喃的，不停地替李瓶儿念经，请引路王菩萨给他接引明路。西门庆在前厅手拍胸膛，俯尸大哭，把声音都哭哑了，口口声声地叫：“
我的好性格有仁义的瓶儿啊！”
这里正乱着，鸡就叫了，戴安请来了阴阳徐先生，给西门庆施礼说：“老爹节哀，奶奶什么时候没的？”西门庆说：“可能是四更，房中的人都困倦睡熟了。”
不知什么时候。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五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且说这阴阳徐先生让左右掌起灯来，掀开纸背观看，手掐丑更，正当五更两点彻，还属丑时断气。西门庆就让左右取来笔砚，请徐先生批书。一顾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本家既哭声。吴月娘让戴安问，戴安叫徐先生看看黑书，看他去哪儿了。徐先生打开阴阳秘书一看，说他前九天魂就去了，托生到河南汴梁开封府袁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20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中年享福，寿至42岁，得气而终。看完了黑书，众人听了都叹息。西门庆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的日期。徐先生说，一则10月初8日丁酉50破土。刚打发徐先生出了门，天已大亮了。西门庆就派秦童骑马去请花大舅，然后让众小厮去亲眷家报丧，又派人去衙门里请假，派戴安取来了大批白布来，叫赵裁缝又雇了许多裁缝在西厢房里做帷幕、帐子、桌围和各种丧服，又兑了100两银子叫奔四去买了30桶麻布、200匹黄丝绣绢，叫匠人在天井里搭5间大棚。西门庆因为想念李瓶儿的模样，就叫过来宝问，你知道哪儿有好的画师，找一个来画一个像。我把这件事儿给忘了。来宝说，就是给咱家画围屏的韩先生，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画师，隔退回家了，他画得很传神，快给我请来。来宝答应着去了。西门庆熬了一夜没睡，前后又乱了一五更，心中又悲痛，神情恍惚，也没好气儿，骂丫头，批小厮，守着李瓶儿尸首，不由得放声哭叫。戴安在一旁也哭得说不出话来。吴月娘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在帐子后面忙活着，看见西门庆只顾哭，就问他吃茶吗，也没个好气儿。月娘说，你看你死了也死了，你还能把他哭活，2、3夜都没睡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茶饭不沾，就是铁人也受不了啊。玉楼说，原来他还没梳头洗脸呢。哎，我头里让小厮请他到后边洗脸，他把小厮踢了，谁还敢问他呀。金莲说，你还没看见呢，头里我也是好意，让他在屋里吃点什么，再出去也不迟，他都骂我狗淫妇，管你什么事儿。月娘说，这热突突的就死了，怎么能不心疼呢，
可就算你心疼，放在心里呗，还非得喊出来，还说李瓶儿三年没过一天好日子，谁整天叫他挑水磨面了？正说着，只见陈庆济手里拿着九匹水光绢。娘，爹叫娘们捡各房用的丧服手帕，剩下的给娘们做丧服裙子。月娘收了绢说，他姐夫，你去请爹进来吃口饭，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滴水未进呢。
娘，我可不敢请他，之前小厮请他吃饭，差点没被他踢死，我惹他干什么？
那我再找别人吧。哎，戴安，你来。你爹呀还没吃饭呢，你拿饭，趁温先生在这儿陪他吃。
娘，已经去请英二爹和谢爹了，等他们来，娘派人拿饭上去，应二爹不用说几句话，肯定爹就吃了。
你这球根子，你是你爹肚里蛔虫啊，俺们这几个娘倒不如你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就吃饭？
娘们不知道，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哪次少得了他俩，只要他俩到，略说两句话，爹就眉开眼笑的。
正说着，齐同请了应伯爵、谢希踏两个人来到，进门扑倒在灵前大哭起来，嘴里叨咕着，
我那有仁义的嫂子，
被金莲和玉楼骂道，这贼有嘴的球根子，俺们都不仁义了。两人哭完爬起来，西门庆回礼，让进厢房里，给温秀才叙礼坐下。应伯爵说，
嫂子是什么时候没的？
哎，正丑时断气儿。
我到家已经是四更多了，刚睡下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哥派大官来请我，说家里吃庆官酒，叫我赶紧来。见哥穿着一身大红衣服，还从袖子里取出两根玉簪给我看，说有一根折了。我看了半天，对哥说，可惜了，这折了的是玉的。哥说，两根都是玉的。我就醒了，就知道这个梦做得不好。等到天亮，就看大官来了，带着白，叫我直跺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门庆说，哎，我昨晚也做了个梦，和你做的一样，梦见东京翟亲家那儿寄来了六根簪子，里面有一根折了，我说可惜了，醒来正要告诉月娘，没想前边断了气儿。好不睁眼的天，撇得我好苦啊，
宁可叫我西门庆死了，叫我怎么能不心疼啊？平时我又没亏欠了谁，老天为何夺我所爱呀？先是官格没了，今儿他又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什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啊？
哥，你这话就不是了，那嫂子死了怎能不心疼？可你还有这么大一个家呢，又有自己的事业前程，这一家大小的泰山似的靠着你，你要有个好歹怎么了得？哥，你是聪明人，还用兄弟说？就是嫂子她青春年少，你疼她，让那僧道多念几卷经，大发送，哥的心也尽了。你和他一场还要怎么样？哥，你把心放开些。
应伯爵的一席话说得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端上茶来也吃了，叫戴安，
戴安拿饭来，我和你应二爹、温师傅、谢爹一起吃。
应伯爵说，哥，原来你还没吃饭呢。
哎，自从你回去乱了一夜，到现在滴水未进。
哥，这你就糊涂了，常言道，宁可折本，休要积损，死的自死了，存者还要过日子。哥，要坚守这个原则。
这正是树语拨开君子路，片言提醒梦中人。
西门庆被应伯爵劝解了一会儿，擦干眼泪，叫小厮准备饭。不一会儿，吴大舅、吴二舅都到了，到灵前行礼，又给西门庆作揖，请到厢房里和众人坐下。戴安到后边对月娘说，
娘怎么样，我说娘们还不信，你看应二爹来了，一席话说的爹就吃饭了。
金莲说，你这家伙成年累月的在外边帮他做事儿，哪能不知道他的性格呀。
戴安说，是啊，从小伺候主子，能不是他的心腹吗。
月娘说，都有谁陪他吃饭呢？
有大舅、二舅刚来，还有温师傅、二爹、谢爹、韩伙计、姐夫，算上爹八个人呢。
好啊，请你姐夫来后边吃吧，别挤在前头。
姐夫都坐下了。
那好吧，你和众小厮到厨房里拿饭吧。
娘，哪有别人了，只有我在家，都派出去报丧买东西。王晶被派去张庆家爹那儿借云板去了。
那书童呢？
书童和画童在灵前，一个敲磬，一个焚香烧纸。春红爹派他跟奔四换做校服的白绢布去了，他嫌之前的绢布不好，要换6钱一匹的。
哎，论起来5钱的也罢，又非要换去。你叫画童来跟你端饭去，别等了。
戴安和画童把大盆大碗端到前边，放下八仙桌，众人正吃着饭，只见平安拿进手本来禀告，夏老爹差写字的送了3班军人来这里伺候。
西门庆看了吩咐，讨3000银子赏他，写回帖跟夏老爹说多谢了。
吃完饭收了家伙，来宝请的画师韩先生来了。
西门庆对他说明了要给死去的六娘画像这件事儿。那韩先生说，小人明白。
吴大舅说，早点动手，太晚了怕容颜改了。
韩先生说，没关系，面容改了也能画好。
正吃着茶，平安来报，门外花大舅来了。
西门庆陪花子由在灵前哭了一通，大家坐下。花子由问，
什么时候走的？
哎，正愁时段的气儿，临死还伶伶俐俐的说话呢，刚睡下丫头起来瞧就没气儿了。
那韩先生在旁边，小童拿着描笔颜色准备画像。
花子由问，姐夫要画张像？
哎，我心里疼他，留个影像，早晚看看，纪念他。
且说西门庆吩咐众堂客都躲开，掀起了李瓶儿的停灵的帐子，领着韩先生和花大舅众人到跟前。这韩先生
掀起千秋帆，往里一看，见李瓶儿久病而死，但这面色跟活着时一样，姿容不改，嘴唇红润。西门庆这一看，忍不住掩面哭泣。来宝和秦童在旁边捧着瓶叉颜色，韩先生一看就胸有成竹了。应伯爵走上前：“
韩先生，这是病容，平时好的时候面容饱满，姿容秀丽啊。”
韩先生说：“
不需尊长吩咐，小人知道。敢问西门老爹，此位夫人是不是五月初一曾经在岳庙里烧香，我亲眼见过一面的那位？”
西门庆说：“正是。”“
那时还好呢，先生，你用心画，画一幅全身的，一幅半身的，放在灵前供养。我送先生一匹缎子，十两银子。”“
老爹吩咐，小人怎能不用心？”
不一会儿，这韩先生就画出半身像来，那真是玉貌幽花秀丽，肌肤嫩玉生香。拿给众人瞧，大家都说：“
太像了，真是一幅美人图啊。”
西门庆看了，吩咐戴安：“
你拿到后边给你娘们瞧瞧，看好不好，有哪儿画的不对好修改。”
戴安拿到后边对月娘说：“
爹说叫娘们看看，看六娘这像画的怎么样，哪儿不像说出来，好叫韩先生改。”
月娘说：“真是成精了，人都不知死哪儿去了，又画起像来了。”潘金莲一听，马上接过来：“
可不是吗，画下影，传下神，替他磕头礼拜呀。到明儿六个老婆都死了，画六个像才好。”
孟玉楼和李娇儿接过来看，说：“
大娘，你来看，李大姐这像模样还真不错，打扮得鲜亮亮的，只是嘴唇扁了点儿。”
月娘看了说：“这左边额头啊，略低了些，她的眉角比这弯一点儿。亏这韩先生怎么画得这么像？”
戴安说：“他在庙上见过六娘一面，刚才只看了一眼，再加上回忆，就画出来了。”
不一会儿，王晶进来说：“
娘都看了画像，爹叫拿出去，乔亲家爹来了，等着瞧呢。”
戴安走到前边对韩先生说：“
娘说嘴唇略扁了些，左额角稍低了一点，眉毛还要再弯点。”
韩先生说：“这容易。”说着拿描笔就改好了，呈给乔大户看。乔大户说：“
亲家母这幅尊像画得可真好，只少了口气儿。”
西门庆满心欢喜，递了三盅酒给韩先生，管带了酒饭，又叫拿出一匹缎子，十两白金给韩先生：“
韩先生，把这半身像先画出来，急着挂，那全身像不耽误出殡就是了。”
韩先生领了银子，叫小童拿着东西拜辞出门。乔大户和众人又看了一会儿做成的棺木，问：“
亲家母已小练完了？”
西门庆说：“
如今五座行人来就小练，大练还要等三天。”
乔大户吃完茶就告辞去了。
不一会儿，五座行人来伺候。因为家里没有儿子，西门庆就强迫女婿陈静吉当孝子，跪在灵前。西门庆找出一颗胡珠，放在李瓶儿嘴里，小殿停当，平放好，阖家大小哭了一场。来兴又到名医铺里做了四大套祭祀用品，都摆下了。灵前的一户商平、烛台香盒、锡匠都打造好了，摆在桌上，耀目争辉。又兑了十两银子，叫银匠打了三副银爵杯。西门庆说：“应二哥，你来负责管丧礼登记。”又兑了500两银子，100吊钱。韩伙计，你来管账，本寺和来兴管买办，再监管厨房。应伯爵、谢希大、温秀才、甘伙计，你们几个轮番来陪那吊唁的客人。崔本，你专门管付账。来宝啊，你管外库房。王晶，你管酒房。春红、华童，你们俩专管灵前伺候。平安和四名牌军，你们专管打云板、捧香纸。
又叫了一个写字的带领四名牌军在大门口登记，
都派完了活，又写下了告示贴在影壁上让大家遵守。黄庄上学那项派人送了60根山条、30条毛竹、300领芦席、100条麻绳。西门庆赏了来人5钱银子，拿回帖打发去了。又对正在搭棚子的匠人说：“你们把那脊梁搭得高一点，留2个门走。”
厨房里又搭了3间罩棚，大门口搭了7间棚子，
还请了报恩寺的12个僧人来念经，每天派2个人伺候茶水。花大舅、吴二舅坐了一会儿，起身回去了。西门庆叫温秀才写孝帖，让他写经父掩饰。按说这经父这个词是对正妻的称谓，妾室不能使用。温秀才悄悄拿给应伯爵，应伯爵说：“这个礼上说不通啊，现如今这吴月娘嫂子是正室，这怎么能行啊？说出去别人不得议论，就是吴大舅哥看了那心里也不自在呀。你等我慢慢跟他讲，先别写。”陪坐到晚上，大家都各散回家去了。西门庆晚上也不去后边，就在李瓶儿灵旁边放了一张凉床，在屏风后独自宿歇，只有春红和书童在跟前服侍，直到天亮才去月娘房里梳洗。戴上白孝帽，穿上白孝衣、白绒袜、白履鞋出来。一清早夏提刑就来探丧吊问，进门就说：“
西门大官人接哀。”
西门庆还礼，温秀才相陪，吃完了茶到门口，夏提刑吩咐写字的：“
你们好生伺候，茶有不到的牌军呈上来，衙门里惩治。”
说完骑马走了。西门庆让温秀才发帖儿，派人请亲眷在家3日诵经，请大家早上来吃斋，下午又收拾道场，悬挂佛像。这天吴隐儿听说李瓶儿没了，坐着轿子来灵前哭泣上旨。到后边，吴隐儿给月娘磕头：“
六娘怎么就没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就没个人跟我说一声，太可怜了。 我心里好难受啊。
孟玉楼说，你是他的干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来看看他呀？
好三娘，我要是知道怎么会不来看他呢？
月娘说，你不来看你娘，他倒还挂念着你，这不留下件东西给你做纪念，我替你收着呢。小玉啊，去，你取出来给你银姐看。小玉走到里面，取出包袱，打开是一套缎子衣服，两根金头簪子，一只金花。吴银儿哭得泪如雨下。
我早知道他生病了，也能来伺候他两天啊。
说完拜谢了月娘，月娘带茶给他吃，又留他住了三天才回去。到了第三天，和尚到场诵经，撒出纸钱，何家大小都披麻戴孝，陈静姐穿重孝，佛前拜礼，亲朋长官都来吊问，上至祭奠者不计其数。阴阳徐先生一早来伺候大殿，祭告已毕，抬尸入棺。西门庆叫吴月娘又找出李瓶儿的四套衣服来，装在棺材里，四角又安放了四锭小银子。花子由说，
姐夫不用放在里面，那金银一定会流传到市面上，非长久之计啊。
西门庆不听，一定要放在里面。不一会儿放下了七星板，搁上紫盖，五座四面用长命钉一齐钉起来，一家大小放声嚎哭，西门庆也哭得失魂落魄，口口声声地叫，
我的年少的平儿，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家人伙计都穿戴孝服敬香的时候，只见门口一片雪白。温秀才举荐请了北边杜中书来提旗幡上的字，这杜中书名子春，号云野，原来在真宗宁和殿，现如今闲坐在家。西门庆用重金请来，在卷棚里备下果盒，西门庆亲自递三杯酒，应伯爵和温秀才相陪，铺开旗幡，请杜老先生题字。那天乔大户、吴大舅、花大舅、韩姨父、沈姨父各家都来烧纸，乔大户娘子和吴大舅子、二舅子、花大舅子用轿子来吊丧祭祀哭泣，月娘和众娘子都穿一身孝服，让到后边待茶摆斋，只有花大舅子和花大舅身穿重孝，其他人都是轻孝。那天李桂姐打听得知，也坐着轿子来上旨，看见吴银儿在这儿，就说，
你几时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真是好人，只顾你自己。
吴银儿说，我也不知道娘没了，早知道就来看看。